弟兄姐妹们，你们平安。今天所要传讲的是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在我们没开始前，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说一些话。孩子们，你们有没有听过但以理的故事？但以理他有没有掉进那个狮子坑？有没有？他掉进狮子坑的时候，他有没有被狮子咬？有没有？啊，如这狮子很饿很饿，但是他掉进狮子坑的时候，狮子要咬他吗？啊？为什么他狮子这么饿，他掉进狮子坑，狮子却不要咬他，不要吃他呢？因为上帝保护他，对不对？叫那个狮子不可以咬他，对不对？是不是？好，现在你去动物园。你动物园的时候，那狮子很饿的时候，你敢伸手进去吗？有谁敢的？请举手。那打个比方，你跟一个朋友，你的朋友不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那你们去动物园，那么你们两个调皮哦，调皮男人爬那个栏杆，不小心掉进一个狮子里面的圈子里面，狮子会咬你吗？还是他只咬那个没有信耶稣的那个人？啊？他会咬谁？有谁讲两个的请这样给我看一下。讲一个的请告诉我。孩子们，悠悠，悠悠，狮子会咬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假设你两个啊，哦，假设你的朋友不是信耶稣的，你信耶稣，然后两个掉进去里面，狮子只会咬两个人还是只咬那个不信主的？那你进去里面，你掉在里面了，然后你祷告耶稣，耶稣救我，我在狮子坑里面，狮子还会不会咬你？讲狮子就不会咬你的请举手。啊？快点啦、啊！讲狮子还是会咬你的请举手。你们这些孩子都不举手啊？啊，后面两个比较诚实，还是会咬你。有没有可能你祷告了之后狮子不咬你？有，但是很少很少可能。所以这个叫神迹 miracle， 很少很少发生的。叔叔要告诉你一样事情哦，就是如果你跟你的朋友调皮掉进狮子坑的话，狮子绝大部分的时候就算你祷告它也是会咬你的。打个比方，水痘，你们有没有长过水痘？没有啊。或者有时候你知道你的兄弟姐妹他们就是发烧有病菌，然后他传给你，有没有？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这个病菌只传给不信主的人，不传给信主的人？是不是一起传的？是不是一起传的？天呢？ Does the virus pass to all people including Christian and non-Christian？ 是不是？但我们祷告的话，有没有可能神保守我们？有可能，不过是很少很少的时候会这样。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叫做神迹。但绝大部分的时候都会感染。再给你最后一个，不读书的话，你们不读书的话会不会及格啊？不会哦。你完全不读的话，你上课也不要听，会吗？那你不要你祷告说主耶稣啊，你给我及格啊？哦，去了啊，就是玩臭了，就是偷抄就可能会及格，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绝大部分的时候，你不好好读书的时候，你不管你怎么祷告都是没有用的，因为神应该是不会行这个神迹给你及格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 告诉这些孩子，这些事情是待会可能他们证道的时候，他们可能必须要明白一些我要教导你们的真理。今天所要证道的经文是揭开七印， Revelation of the Seven Seal。 我们祷告，我们低头，我们求恩。主耶稣，求你的灵充满我们，求你宽恕我们的罪恶，求你宽恕我们的小心，求你宽恕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认真的对待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开恩，此时的时候启示录已经被揭开了，我们要看你从你的手中所揭开的这七印。主啊，你的灵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建立我们，也安慰我们，也给我们确信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谢谢你，求你开恩，你的恩典赐下于我们。我们祷告仰望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看经文，启示录六章一节到第八节，请听我念。羊羔揭开了七印的第一个印的时候，我观看就听见四个湖中的一个发出好像雷轰的声音说，你来。我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他就出去得胜了，并且要再得胜。羊羔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红马出来，骑在马上得了权柄，可以从地上夺去和平，使人互相残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第五节，羊羔揭开了第三个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中拿着天平。我听见的四个活物中间仿佛有声音说，一公升的麦卖一个银币，三公升的大麦一个银币，油和酒不可糟蹋。羊羔揭开了第四个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的声音说，你来。我观看见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间也跟随着他，他们得了权柄，可以管辖地上的四分之一，又要用刀剑饥荒瘟疫和地上的野兽去杀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记得之前启示录的上文，在一章五节、二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五章十三节的时候，一再而再的强调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了，他得胜了死亡，他得胜了一切的苦难，他如今已经作王，以至于是他掌管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宇宙，掌管所有事情的发生。但是有一样的事情是，耶稣作王之后，他的教会，他的百姓依然是在受苦当中。我再重复，耶稣得胜了，耶稣作王了，耶稣掌管了世界的万有，所有整个的人类的历史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但是他的教会却依然受逼迫，他的教会的信徒依然受杀害，他的教会依然受灾难，以至于神就透过他的爱，所爱的仆人使徒约翰赐下了启示录来安慰教会，建立教会，使他们在苦难当中能够坚忍到底。所以在启示录一章九节的时候，约翰，我再次的提醒你们，约翰就在开头的时候，他就告诉教会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里跟你们一同分享患难、国度和忍耐的。所以在写这一封书信的启示录的使徒约翰，他是在患难当中的，他是在受苦当中的，他与众教会的信徒都是在受逼迫当中的。所以主就把这样的启示给予约翰，来安慰教会，建立教会。所以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到第三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就赐下了七封书信，这是之前我们所传讲的，这七封的书信就给了七间的教会，是给普世的教会的，然后在要教会在患难当中，在受苦当中，他们要坚忍到底，他们要得胜，得胜的将来要得耶稣基督的大赏赐。然后来到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时候，你就看到在受苦的教会当中，耶稣把约翰提到天上，看到天上的敬拜，首先看到父被敬拜，后来看到子受敬拜。那来到第六章的时候，就是耶稣展开了七印。那今天我们先看头四印，因为没有时间啊，有七印，然后我们先看首四印。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仔细的来看。 羊羔揭开了七印的第一个印的时候，我观看又听见有四个活物中间一个发出好像雷轰的声音说，你来。我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他就出去得胜的，并且要再得胜。首先在这里第一个印呢是白马，白马上的这个的骑士，他是头戴着冠冕，然后手拿着弓，然后他是一直得胜得胜得胜。那首先我要问你们呢，这匹白马是象征谁？这匹白马是预表谁？首先来问你们，你们每一个都要举手，认为这白马的骑士是象征耶稣基督的请举手。有戴冠冕哦，然后得胜又得胜了，认为是象征耶稣基督的请举手。没有啊，一个两个。好，有谁认为这个的白马上的这个的骑士，它是象征恶势力的，就是可能有恶邪恶的势力一直不断的得胜得胜得胜，有的这样举手，哇，就比较多一点点，很好。那又有谁认为这个白马上的这个骑士，它是象征撒旦的势力？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举手。有吗？好，一个。所以在白马的骑士里面其实有总共有主要有三种的解释。第一就是基督不断的征战得胜。第二种的解释就是恶势力是人或者国一直不断的征战得胜。第三种的解释是撒旦不断的征战得胜哦。这段是难解的经文，因为不同的学者都有不同的见解和不同的看法。那我待会会告诉你我的见解我的看法是什么。那有一些的学者们，他们认为这白马的其实是象征耶稣基督，是因为他们从启示录19章11节到第16节的时候，在启示录19章的时候也出现一个白马，而这个白马是很清楚的，它的骑士是很清楚的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当他们并排的一起的来看的时候，所以有一些的学者有一些的牧者会认为这个的在这个的第一印的这个的白马的骑士是指向耶稣基督。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的对比，在启示录19章11节到第16节，你可以看到他有一匹白马，然后有利剑从他的口中而出，然后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他的眼睛像火焰，然后他称为忠信和真实的，然后他穿着一身浸过血的衣服，然后他的名字称为上帝的道，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这个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的时候是穿着细白的洁白的细麻衣跟随着他。但是在启示录第六章一节到第八节的这个的白马呢，它唯一跟启示录19章的这个的相似点呢只有一点，就是同样是白马，那其余的都是什么不一样。因为在启示录19章的时候是拿着口中有剑，在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是手拿着弓，然后启示录19章的时候是带许多的王冠，但是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只有一个王冠。所以从此而见只有一个的相似点，但是有一些的学者有一些的牧者却认为就是一模一样，所以他们在解释这个白马的骑士的时候，他们会解释成这是耶稣基督，他不断的得胜，他以福音一直不断的得胜又得胜又再得胜，福音被传开来，好吗？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因为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你必须要熟悉旧约，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你就会发现在旧约当中里面，在撒加利亚书六章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四匹马你们有没有读旧约的？还是读的都不知道？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有曾出现过四匹马，现在我们来看，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在六章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也出现四匹白马，不是四匹白马，四匹马，一匹红色，一匹黑色，一匹白色，一匹是斑点的马。在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是白马、红马、黑马还有灰马，他们的次序上是有不一样，然后他们的最后的一匹马是有不一样，最后的一匹马一个是斑点的马，那 Dapple Horse， 那在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是灰马，但是如果你们看这两段经文的上文和下文的时候，他们所指向的都是同样的事情。在撒迦利亚书六章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这四匹马是在讲到上帝用这个的马和骑士在寓意的告诉以色列百姓们说，上帝要审判以色列啊，欺压以色列的列国，就是有许多人，就是许多的其他的列国，他们欺负以色列，欺负上帝的百姓，然后上帝透过这四个马来告诉他们说，他自己要审判列国。在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当你把这四匹马，白马、红马、黑马、灰马，你集合在一起的来看的时候， When you see them as a group， 你集合在一起的来看的时候，你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其实是上帝对世人的一种的审判。所以从此而见，你可以看到启示录第六章，它其实是影射于撒迦利亚书六章一节到第八节。So Revelation chapter 6 is an allusion from Zechariah chapter 6 verse 1 to verse 8。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很清楚的来看到，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白马的骑士它是预表着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它是预表着邪恶的势力，它可能是一个人，它可能是一个国，总而言之就是一直不断的得胜，有征战啊。那打个比方，罗马帝国当时候使徒约翰在写的时候，罗马帝国他们在扩展，还在正在扩展。然后我们也看到第一世界大战，人的野心一直不断的征战，第二世界大战。但我可以说我不敢排除就是说其他的可能性，有可能白马是真的是指向耶稣基督不断的得胜，福音传开，但是我认为可能性不大。那也有可能是像一些学者或一些牧者所说的，他是预表着撒旦得胜，因为从这三匹马而看都是邪恶的事，不好的事，所以他们认为第一匹白马可能是指向这个邪恶的撒旦，我也不排除这个的可能性。那总而言之你们自己决定，但我个人是认为这匹白马的骑士是预表着邪恶的势力，可能是人，可能是国，不断的征战。好，我们来看第三节。羊羔揭开了第二个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有另一匹马，红马出来，骑在马上的得了权柄，可以从地上夺去和平，使人互相残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在这里的时候，第二匹的马是红色的马，那结果它的象征的是它会夺去和平，它会使人互相残杀。在这里的时候，启示录在这里用的这个互相残杀，它的原文的名字是 Sparzo， 这个的原文希腊文的字互相和本翻译啊，新本翻译成互相残杀。它在启示录五章六节、五章九节、五章十二节、六章九节、十三章八节、十八章二十四节的时候，他用这约翰用这个字 Sparzo 的时候，每一次都是指向基督徒被杀害，不然就是有人杀害信徒，对吧？是不好的事，就是凶杀。所以在这里这第二印被揭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有基督徒他会被杀害，然后人会彼此的相杀，那结果就是杀人、谋杀、征战。那结果他是预表着什么呢？预表着这地面上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当耶稣基督他揭开第二印的时候，如果我们听清楚的话，我们意识到的话，耶稣是要告诉我们，在这地面上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因为会有杀人，会有征战，会有谋杀，会有人互相残杀，甚至有人要杀害基督徒的事情必要发生。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五节。羊羔揭开第三个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的呼说，你来，我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中拿着天平。我听见四个活物中间仿佛有声音说，一公升小麦卖一个银币，三公升的大麦卖一个的银币，油和酒不可糟蹋。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印，黑马。对不起， 对不起，因为我会咳嗽。好，好，这第三个马的第三个印里面有这个的黑马，他会拿着天平，然后这个天平他会衡量这个的价格，而且这食物的价格你会看到不断的飙升哦。在第六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听见有四个活物中间仿佛有声音说，这个的声音是谁的声音？这声音是耶稣基督的声音。因为在启示录五章六节，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在四个活物中间的。那结果当时候的背景就是一个人，一个工人，他一天所赚的是一个银币。那结果在第六节的时候，一公升的小麦卖一个银币，三公升的大麦卖一个银币。啊，这就是在当时候的背景，就是说这个的食物暴涨八倍到十倍。我再重复，食物的价格暴增八倍到十倍。打个比方，在新加坡，如果我们每个月要花多少钱在食物上，你一个人平均200够吗？哦，有些人摇头，够吗？200一个月，哇，也是大多数摇头。这样你们要多少？300，单单吃了，你不要喝水啊，明白吗？啊，喝水自己自备吗？明白吗？200够吗？勉强够了。你不要大鱼大肉啊，每次去叫饭菜的时候，一个饭一个菜，或者一个饭一个肉，200块应该够了啊，啊，够了，可以够你生存了。你想想看，现在这个食物暴涨八倍到十倍，200块变成一个月你要花多少钱？2000。这是2000块是差不多很许多的在新加坡工作的人，他们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所拿赚的薪水，2000。如果你是刚刚出来工作，你应该是赚大概是2000或2500了，要看你的文凭有多高。但你想想看，你一个月赚2500，你刚出来做工2500，你2000块都花在你的食物上。那结果整个第三个印所揭开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的事情。这个的食物的价格的暴涨有可能是因为战争，这食物的这个价格的暴增有可能是饥荒，也有可能是奸商所为，也有可能是一些的政府真的是很愚昧，结果做错了一些的政策，直到导致整一个的国家瘫痪。那我们就首先的来看，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你们可以上报纸来看，在这个的国家委内瑞拉，我突然间舌头打结念不出来，在委内瑞拉，这是真实现在发生的事。如果你现在去委内瑞拉吃这个薯条的话啊，我们在新加坡吃薯条多少钱？大包的，小孩子一定知道，你们很喜欢吃的，多少钱？3块啊，大的，这个大的3块钱哦。在委内瑞拉，你现在去那里吃一包薯条的话，它将要你需要花126块美金。哇，吃不起啊，真的。所以如果你注意新闻的话，在这个委内瑞拉的人哦，他们现在很惨，有钱买不到食物，然后他们要买厕所纸也买不到啊，因为厕所纸是变成奢侈品，这个的薯条也变成奢侈品，所以它的这个价格暴涨是126块，你们自己上网找，这些都可以找得到的。这的确是现在发生，因为这整个的政府乱。虽然这个的国家它有很多石油，但是你要知道石油的价格已经飙下了，已经往下飙了啊，结果它的经济瘫痪了，它有很多错误的政策，然后结果造成整个的国家瘫痪，然后就是 inflation 就是怎么讲，通货膨胀在这个整个的国家非常非常的厉害啊。那结果我们再看，在1923年的时候，德国这一张钞票，这个钞票我第一次学到这个中文字，因为很少用到这个的数字，叫做兆，100万兆。OK， 兆是什么呢？啊 ，100 trillion， 哇，够大吗 ？100 trillion， 如果你弯含的权利你换成一块钱新加坡的钞票，我相信这个我们的聚会的地方都装不下这么多的钱。那结果只是一张钞票，那你知道这个的100万兆弯含的权利够你买什么吗？在1923年的时候通货膨胀的时候够你买什么你知道吗？够不够你买一包香烟？所以当时候的人他们情愿拿这些的钞票啊拿来做餐桌巾啦，然后可能来做厕所纸啦，你知道可怜到这个的地步。在1923年的时候就发生过，在1994年的时候在南斯拉夫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个的钞票是多少钱呢？几个零啊？我算不到，1234567891011啊，11个零。同样的事情发生，然后在2008年在津巴布韦啊 ，Zimbabwe 啊，应该是在南非的一个的国家，也是同样发生这个的事情。这个通货膨胀啊，你们自己看啊，是不容几万倍啊，几万倍。好，我们新加坡的通货膨胀是大概多少%呢？6到8%，这是几千万倍的通货膨胀，这些事情都可能会发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在2005年，世界有一半的人口每天只赚2.5块。我再重复，在2005年有世界的一半的人所赚的钱是2.5。你今天一天的薪水是多少？2.5哦，你打工一个小时2.5，你都说去死啊，叫我2.5，你当我是什么？扫地都没有2.5呢，你明白吗？扫地都要7块钱呢，8块钱。但是世界有一半的人口每一天只赚2.5。在我们邻近的新加坡的国家里面，有印尼的工人一天只赚多少？3.5美金。在2015年，而且是在好的工厂，极好的工厂，是做 Nike， 就是 Nike 中文叫什么？耐克啊，这个赛球的这个耐克的这个跑鞋球，在这个的工厂里面是极好的工厂，一天只赚3.5美金，那一个月是少过100元美金。那所以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印尼人他们要离开他们的丈夫离开他们的孩子来到新加坡做工人。亲爱的主里的弟兄姐妹，我要严厉的警告你们，如果你们有工人的话，你不可虐待你们的工人，因为如果你对他们欺压他们，你对他们很不合理的话，我告诉你上帝会收拾你的。不可欺负你的工人，因为这些的工人他们来的时候是很可怜的，一天赚3.5，结果他们来到这里当中有没有基督徒？有。我请了两个，以前请的两个工人，一个是达比达，你们还记得吗？达比达他就过来为什么要过来？要抛弃他的孩子，抛弃他的丈夫。他是基督徒吗？他是基督徒。上帝复辟吗？复辟他。上帝爱他吗？上帝爱他。但是他却漂流的来到新加坡做工人。那我现在另外一个是天主教徒，他也信耶稣的，他为什么要从菲律宾的这样的来到这里做工？也是因为菲律宾那里所赚的钱不够养家，他愿意漂流来到这里打工。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活在富裕的一个的城市里面，我们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都哎呀没有什么的啊，我们看这个起诉哎呀我们没有事，我们总是活在一个认为就是说哇一帆风顺。有一些时候我听到一些在新加坡的那些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他们讲的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可笑幼稚，因为他们不明白上帝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个的事情。但是我们都要带着怜悯，希望他们有一天神开他们的悟性，让他们好好的回到圣经中能够来明白。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第六节。在第三个印的时候也包括一个的事情，就是油和酒不可糟蹋。这个油和酒不可糟蹋是不是告诉我们说不要浪费油和酒呢？那是什么意思？
医疗
没有，这个不可糟蹋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叫你不要浪费？讲认为就是意思是说不要浪费油和酒，又很宝贵的，请举手一下。有谁认为？没有人敢举手，因为知道我每次套你们。这个油和酒不可糟蹋，其实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就是 and do not harm the oil and wine。就是在这第三印的这个的灾害里面，上帝说先保守这个油和酒，不使它受灾害。你们明白吗？他不是在叫我们说不要浪费油和酒，而在这个启示录当中的这个油不是讲石油啊，因为石油是到后期的时候才发现石油的。这个的油是讲什么油？大多数应该是讲到橄榄油啦，或者其他的高油啦，明白吗？它不是讲地面上的油。那酒就一定是红酒，因为很久以前就有这个的红酒。所以神是透过这个的事情告诉约翰说，在这个的油和酒不会遭受到任何的灾害啊，因为这个油和酒是当时候的奢侈品，明白吗？ Luxury goods， 它是一个的奢侈品，它是一个豪华的一种的商务品。那结果它不会受到这个的硬的灾害。那结果我后来需要去做功课啦，我去要调查，我不是经济学家，我要去做经济的，去挖这些数据。这是1912年到2013年这个小麦的价格表。你看到在第三印的时候讲到食物暴涨，对不对？那你看1912年到2013年食物有没有一直飙升？有一直不断的飙升。但是红酒却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是我很难想象的。你们有没有最近发现新加坡的红酒越来越便宜？一种那种便宜的红酒啊，一支12块就可以买得到，你们知道吗？啊，不知道啊？你们应该去超市走一走啊，那种便宜的啊，你们不知道红酒这么便宜啊？你知道在美国2015年哦，最便宜的，当然你说好不好喝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最便宜的一瓶酒是$2，够便宜吗？够便宜。但是还有更便宜的地方吗？有，在2014年澳洲的超市。所以有时候我的太太会骂我，因为她有去飞到欧洲嘛，她说你在新加坡买红酒贵到半命。其实澳洲很便宜的，真的，你们去澳洲的时候真的要买红酒。在这个的最便宜的红酒里面是1块钱澳币，它是比矿泉水还便宜，你可以想象吗？会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因为我需要讲启示录，所以我需要去找这个红酒的价格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有不受灾害。到后来我是发现真的是这红酒的价格，你们不要讲名酒了，名酒是那个价格是上万块上几百万的，但我是讲那些便宜的红酒，它的价格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跟动。那结果我们看橄榄油，在1985年到2010年哦，因为前面的数字我再拉不出来了，喵，我因为我没有那些数字需要上电脑去搜寻了，但后面前面的就是1985年之前的那个数字我拉不出来。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橄榄油的价格是上下，它并不像这个的麦哦，小麦的这个的价格表一直不断的往上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话是真实的。这个的酒和油没有受到任何的灾害，暂时而已，这些都是奢侈品。但是食物会一直不断的增加，然后它飙升的时候，这第三印所要造成的一个的事情就是贫困的人会更加贫困。你们有没有意识到新加坡的人现在有一种的感觉，穷的人越来越穷，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吗？我不知道。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时代里面，有许多的基督徒是贫困的。所以你可以在使徒行传11章28节到30节，还有哥林多前书6章1节到第3节，你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他身为犹太人，他到处去外邦人的教会，因为他传福音给外邦人教会，他建立外邦人的教会，然后他在他们中间筹款。筹款是为了什么呢？要把这些钱带回耶路撒冷的教会，来帮助耶路撒冷教会里的那些贫困的信徒。在耶稣时代的时候，就有许多的信徒他们是贫困的。那结果就能够明白一样的事情， 如果上帝给你更多的钱，而你去忽视了在主里的弟兄姐妹贫困的，就是贫困到连日用的饮食都没有办法而付的，你不睁开眼而看他们，就好像那个财主和那个拉撒路一样，那我告诉你，那你就有祸了。在马太福音25:41，王要对右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到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是要求我们，因为有一些人是会多给，有一些人会少有，那些多给的必须要照管那些少有的，在主里有少有的人啊。但是如果那个赌博，他说赌博到没有钱的话，你就告诉我你不用吃了，你这么赌博你就不要吃饭，明白吗？这样的人你不用去帮他。但是确实是有一些人真的是他们落入患难当中，他们在穷苦当中，我们是要伸出援手的。不过感谢主，新加坡暂时还没有这样的太多这样的人，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新加坡落这样的光景呢？有没有可能？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新加坡在恩约教会有一个叫 Mercy Fund 怜悯的一个的这个基金。所以我要解释一下这个的用意。起初我们有这个 Mercy Fund 这个怜悯的这个的基金哦，就是我们不动用的，每一次18%我们收到的奉献，我们就会拨出18%去传福音的基金、神学的基金，还有这个怜悯的基金。这个怜悯的基金里面现在有应该是有7000到10000块，如果没有记错，有可能10000。好，我可能错，但是财政在后面，他应该比我清楚。这些的基金是要给我们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个基金也可以动用在我们教会里面，将来有需要困苦流离的人，明白吗？这就是这基金的开设。如果将来我们当中有人困苦流离的话，首先他们的亲人要帮助他，因为这是上帝所教导的，在提摩太前书5:8，上帝也吩咐政府，在诗篇72篇，你可以看到政府要伸出援手帮助这些贫困的人。然后教会也有义务，教会的义务在提摩太前书5:16，就是帮助那些真正穷苦潦倒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的那些的人，这是教会的一个的义务。所以这第三印的揭开，当我们看到有一天这个的印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好怜悯，我们要施怜悯，我们要帮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好，我们来看第四印第7，羊羔揭开了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4个活物的声音说，你来，我观看，我看见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间也跟随着他，他得了权柄，可以管辖这地上的1/4，又要用刀剑、饥荒、瘟疫和地上的野兽去杀他。所以这第四个印呢是灰马，这个灰马呢它有一个的骑士，它的骑士的名字叫死，在它的名字叫死，然后它有阴间随着它。这个的阴间是什么呢？那阴间呢在启示录中啊，我不是说旧约和新约的其他的书信，不是，我说单单在启示录当中，这个的阴间是关那邪恶之人，死了邪恶之人的地方，在启示录20:13。但是阴间你要看上文和下文，因为在旧约阴间有时候是指坟墓，有时候是指地底啊，有时候是指地狱，是吧？你要看上文和下文，你才可以知道阴间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在启示录里面，这个的阴间是指那个被关着那些死了的人，他们是背叛上帝、不认上帝、不信上帝的人啊，被关在那里的一个的地方。信徒死后不是去阴间，信徒死后是去乐园，在路加福音23:43，还有启示录6:9，你就可以看到被为耶稣基督的名被杀的人的灵魂是在天上，在上帝的宝座前。在上帝的炉面前，他们与神同在，他们就在天堂，他们就在乐园里。这个我必须要讲清楚，因为我听过很多的牧者，他们组织丧礼的时候，我曾经有听过牧者说他们睡了，也曾经有一些的听一些牧者说，他们下到阴间就是一个的地方黑黑暗暗的，然后等候，那里有分两个房，一个是给好人，一个给坏人，明白吗？但是你好好的研究的话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看伯克夫的系统神学，他就很清楚的指向这个的 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死后我们是到乐园与耶稣同在。好，这第四印里面里面有什么呢？有刀剑，有饥荒，有瘟疫，有野兽。那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的话，在以西结书14章21节的时候也有相似的，是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在以西结书14章21节，上帝是使用这些的瘟疫、刀剑、饥荒、野兽去激发那些拜偶像的人。好，然后启示录第六章，你看到这四印的灰马的时候，同样是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基本上就是要惩罚世人。这四个印都是上帝对世人的审判。哇，我一讲你们越沉重，我知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也很沉重，我越明白我就越沉重。但是慢慢的待会我再告诉你们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就会能够更加的来体恤，来预备我们可能有一天我们所要面临的。第一，刀剑、饥荒、瘟疫。在2016年，我们现在你们知道我们还有这个全世界还有征战吗？你知道吗？战争至少有10个国家现在战争中，这些国家里面有没有基督徒呢？有。他们受到灾害吗？受到灾害。至少有10个国家，你看这里是叙利亚，然后这是南非，然后这个是 Ukraine 是乌克兰，然后Afghanistan 就是阿富汗我只是放四个照片的。另外这个的图呢，这个图表是现在2016年基督徒受逼迫的地方严重逼迫，红色的就是也非常严重的，黄色的是还可以严重，红色是非常严重的，随时你说你信耶稣是要被杀的可能被对付。那青色是一点点，蓝色是偶尔，明白吗？所以基督徒在世界有没有可能受到逼迫患难？有，这是有可能。所以我们活在新加坡，活在马来西亚，都是感谢主非常非常有蒙福的真的是我们真的是比他们好很多。好，我们来看谋杀案。你们知道新加坡最近，我有时候我看报纸我越来越摇头，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哇，一起谋杀案就是哇惊天动地。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5天内有3宗谋杀案在新加坡。所以新加坡也突然间好像不懂是不是变得不安全，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找不到这个警察的这个数据，我真的很想把它拉出来，到底这个的谋杀案有没有一直飙升，我不知道。现在我们来看饥荒，这是全世界的这个的图表。在全世界的图表，在红色的话就是非常严重的，就是没有得吃的，可能要吃树干的，吃树皮的然后橙色的就是他们会饿你包括印度所以这就是一个世界的一个的饥荒的一个，就是他们饥饿的一个的表，就是吃不饱的。那红色的地区，红色的就是代表他们非常严重的一个的地方。好，我们看瘟疫。瘟疫你们还不懂，你们还记得吗？我记得以前在2012年的时候，我在教会的时候，瘟疫哇 SARS 一来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想到说哇，我是基督徒，我祷告我不怕，就一定没有 SARS？ 我记得我的当时候的教会就做了一个非常智慧的决定，每个都要量温度明白吗？就是这样的。然后在2002年、2003年，这是你们小孩子还可能还不知道，大人们当时候是有恐慌的。而我一个好朋友后来也中了 SARS， 然后我就很害怕，他没有信耶稣，我就冒了风险了，哇，真的是害怕到半死，我祷告到半死，害怕到半死，然后就去那个 CDC， 在这个在哪里啊，在 Balestier 那边就是关这个瘟疫的地方，然后我去递这个圣经给他，哇，递给他我都不敢靠近他，我进去了之后递给他，我出来之后我还祷告主啊，你不要让我中了，就是不要让我中这个瘟疫，因为我中不用紧，等一下我老婆中，我全部一家人中，不是惨。但是感谢主，我这个的朋友他后来好了，他是一个护士，所以他中到这个的 SARS 病毒。然后2009年有甲型 H1N1 流感，现在2016年你不要讲没有现在有什么塞卡病毒 Zika 啊，就是咬到了之后，你生孩子的话，那个孩子他的头会缩小，啊，缩小，这些的瘟疫，这些瘟疫来的时候，他会不会说你有圣灵的印记，他不咬你，他不攻你，然后他只专门攻那些有兽的印记的人，还是他全部他不认的，六亲不认的？我问你们，会不会？我们基督徒会不会中这些？会。我们再看野兽，在这第四印里面，你有看到有野兽，哇，狮子、熊啊、鳄鱼都会咬人。但是你说感谢主，我住在城市里，没有野兽，哇，非常安全啊，不一定哦。如果你游泳的话，你可能会遇到水母，你给它叮一下，你可能就半条命不见了。或者蛇，新加坡也是蛮多蛇的地方，哦，你没有遇过吗？我做警察，我经常有人打999的时候，我就要去抓蛇。以前的时候，我要去抓蛇，啊，我是蛮怕的，但是感谢主，我只遇到很小条的，这么小条的，被我一脚就踩死了。哇，我跟你讲，我的朋友，我的那些同事是抓蟒蛇的，你知道吗？这么大条的，你敢抓？但是我的朋友敢抓，哇，被他咬一口真的是不得命啊。然后鲨鱼，新加坡你不要讲没有鲨鱼哦。有一次我的朋友告诉我，我们在布拉德贡，就是布拉德格德贡啊，台不是乌敏岛游泳的时候，那时候我很年轻，十多岁。我的朋友告诉我，新加坡的海很浅，没有鲨鱼的，你知道吗？我游泳游踢到一个东西，好像踢到鱼了，我吓到一跳，我就马上游回来。后来我去到那个的码头的时候，你看到我人在钓鱼，你说在钓什么？钓鲨鱼的，是小条的啦，但是有小条就一定有什么，一定有大条的。然后当然我们最怕的野兽就是蚊子了，你给它叮一下，你就是哇，半条命不见了。哦，我们新加坡人经常都要被这个的蚊子叮一下啊，我的岳母就进了医院，哇，很久。那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你们看到，你们知道这个是谁的手吗？这是我的手。这是几时发生的？就在我们营会，我们上一届营会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哇，感谢主！你知道这条蜈蚣是从哪里爬出来的吗？从床底爬出来的。哇，幸好那时候因为本来我的房间不能给他们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幸好我没有太过坏蛋啊，就是说霸道啊。你知道新加坡人是蛮霸道的，为什么你这样？你没有这个服务我们顾客。啊，我说随便了，换就给他换了，所以他换来换去，然后变成我的船也要搬来搬去，所以他搬这个船的时候就撞到那个门，啪一声的时候，哇，这条大蜈蚣啊，够大啊，够大条啊。后来我很可惜，我早知道不要把它杀掉，你知道这条蜈蚣可以卖几百块钱的，因为这么大条哦，你知道我把它打死了之后，它才缩水里面吗？它痛吗？它缩水才变成这么小条啊，这么大条的蜈蚣卖几百块钱了，1000块都可能了，啊，做药啊。啊，后来我很可惜，哎呀，不然就，但是我告诉你，很感谢主哦，那一天呢，没有咬到任何的孩子，本来是曾长老的孩子，后来他们是不是啊？我没记错的话，后来他们离开这个房间，后来变成我的孩子要进去，幸好没有给他咬一下，咬一下，我告诉你，哇，时候到了，要见主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四印的时候，白马、红马、黑马、灰马的时候，你们要注意一样的事情，就是这个意象中它并不是一个历史次序的发生， It's not happened in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K？ 所以我们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不一定就是说一定是历史第一个事情、第二事情、第三个事情、第四个事情这样的发生哦。然后我要把这个带出，以至于以后你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你们放在脑海中，不是一定就是一个历史秩序的一个的发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四印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对世人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那结果我们所遭受的一个的困难，就是这个印的揭开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要遭受到灾害。战争来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而不受灾害呢？不会。瘟疫来的时候，会不会是否分我们是有圣灵的印记而不侵略我们呢？也不会。 野兽来的时候，就是刚才我告诉你们孩子，如果你掉进狮子坑里面，狮子只咬那个不信主的，而只咬那个不信主的，不咬你基督徒吗？也不会。所以当有一些的灾害临到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心里会很难过，然后结果第一个事情每一次问的就是，我到底哪里得罪神了？我到底哪里得罪神了，以至于哇，一定是我做了什么事情错误，然后遭受灾害。你们知道这个赤萤虫吗？它很小，它比这个银币还小，就是像这个蚂蚁的这个面积。我上一次就是被一个，不是咬啊，它不是咬，它我住28楼，那5级8都有很多不同的昆虫啊，因为靠近5级之嘛。然后它就飞来我的房间哦，它就到我这个的脖子上，我只是轻轻一扫，它没有咬我，扫哎，扫了它就留了那些汁哇。后来我其实我的照片找不出来，不可能要问我太太看，他可能有。整一片就哇，突然间烂去，哦，到整身，凡是他到的地方哇都烂去。后来我去哇去看医院，去医院，我不懂发生什么事，是不是我要死了？那结果我中了这个事情的时候，第一个事情说，上帝是不是我得罪你了？你知道吗？所以当有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很长的时候就问，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是不是我犯了什么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不跟我们的罪恶有关的，真的。它真的不是跟我们的罪恶有关的。那结果我后来就被这个咬了之后，医生也不知道什么，后来给我打了5针了。我第一次哇，一次打5针，然后后来我感谢主，慢慢的好了之后就脱皮哦，啊，那皮全部好像那个蛇这样，全部拉出来那个皮这样。然后你知道吗？过了一次哦，有一次我在前不久的时候，我在我的家那边，因为我很喜欢坐在我的窗口那边啊，那边有时候我这边休息，然后结果那个虫又来了，这一次又来了，飞到我的那脖子，哇！我跳起来，哇！就扫啊扫啊扫啊扫，扫都不敢扫，你知道，就是哇不怎么，那疯子这样跳，然后掉在我船上的时候啊，哇！就拼命拿我的 iPad 打到确保它死了之后，我又怕那个汁留在我那个床那边，然后我去拿去消毒啊，用那个酒精消毒。然后后来造成了我两三个星期，我的老婆问我，为什么你不开窗？不开窗，直到哇，真的有阴影在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再重复，它并不意味这是上帝在惩罚我们，这个世界要受灾害，而我们是在活在这个世界中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灾害对于那些不信主的人是上帝对他们的审判。我再重复，这些印所揭开的印是上帝对世人的审判，因为他们不承认他，他们也不敬拜他，他们拜偶像。那对于我们这些信徒而言，你们要注意听哦，对我们信徒而言，它不是审判，它是什么？它是一个试炼。 It is a trial and it's not judgment， 明白吗？就好像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成为人的时候，他也受人杀害，他也受苦，但是这绝对不是上帝对他的审判，而是一个的试炼。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们呢？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坚忍到底，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握里面。那结果审判跟试炼同样的，打个比方，你被这个赤萤虫，你也被咬一下，这个很厉害的哦，咬了有些是起大水泡的，你如果你动的话，它在你的手上，你千万不要按死它，你按死它就起一个水泡了，你要吹哦，这我教你们尝试，因为我中2次了，吹它，然后就拿有什么东西书就打死它就对了。如果他咬在非信主的身上，这是上帝对他的审判，但是如果咬在我们信徒的身上，他是一个试炼，他有不同的目的，他有不同的结局。当灾害临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的时候，他的结局是我们忍受到底，我们得胜，我们将来要得赏赐，这是主给我们的赏赐。所以你看启示录7封书信， 他得胜的都要得赏赐，明白吗？但是落在不信主的人身上的时候，这是上帝对他严厉的审判。所以有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结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基督徒就像信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在世上我们要受苦，我们要从苦难中后来要进入到荣耀里去。我们你们来念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九节，来，一二三，来。所以在希伯来书里说，你看到基督徒他们也遭受到患难，但是作者是说你们不可丢弃坦然无惧的信心，因为有什么大赏赐，在经过试炼之后，我们得胜了之后有大赏赐。所以有不同的结局，有不同的目的。我们不是像那些退后了的人，结果他们是要离开耶稣，他们是要灭亡的，我们不是那样的人。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四个印里面，你可以看到其实这跟耶稣所说的一样。耶稣一直在告诉门徒，在马太福音24章7节，一个民族要攻打另外一个的民族，有征战了，一个国家要起来攻打另一个国打仗，到处有饥荒和地震，这一切不过是痛苦的开始。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患难的，这个世界是有苦难的。我为你们的灵魂担心，我害怕你们听不进主的道，我怕你们不敬畏主，你们没有把你们所听到的栽在心里的话，结果你们就好像那个耶稣所说的这个的比喻，把你的房子不是建在磐石上，当有大水来的时候，这些试炼来到的时候，就会把你冲掉。亲爱的主里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当中有很好的榜样，金水之士他是一个把上帝的话听进心里的，他是一个把他的房子建在磐石站上。我很少看到一个人像跟德明一样，他们两个在患癌症的时候，他们是以喜乐的心，以信心，还去到处去服侍人，帮助人，传福音的。他们是真正的把他们的屋子建在磐石之上。他们受过了试炼之后，将来在天上，上帝是要大大赏赐他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甘利怀牧师一直提醒你们，不要贪爱这个的世界，因为这个的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这个的世界是要遭受上帝的愤怒 和审判的。那我们也活在这当中，那有一天这个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求主保守。主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个的事情告诉约翰，告诉我们呢？因为主要告诉我们说他会审判这个世界，主耶稣要告诉我们他掌管这一切所有的灾难和这一切的恶事，他是他掌管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吩咐，然后他拆开这揭开这七印，这些事情才一一的而发生了。然后主耶稣要我们在这试炼当中的时候坚忍到底，因为将来我们要得大赏赐。我们不是那些退缩的，我们是那个以信心来坚忍到底，然后要得赏赐的人。然后最后我们要祷告，我不是叫你们说啊，主啊，你给多一点灾难临到我，我不是这样告诉你们。但是我们要求一样东西，真的是要求，是不要我们遇到这些适应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你们要遇到吗？有谁要遇到的请举手。我也不要遇到。那结果要怎么多祷告？在主导文里面就有一个很好，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我很喜欢，我祷告说主导文每次来到这一句的话是非常大声一点，因为真的是我很害怕。所以我们要祷告，若主耶稣他要我们经过这样的试炼的话，我们也求主耶稣能够保守我们的信心，直到我们见他的面。在约翰福音，同样是同样的使徒约翰的作者，耶稣告诉我们，耶稣告诉门徒，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也不要害怕，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我们一定最终是得胜了。 我们也有将来要得到大赏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害怕，这个世界上是有患难，是躲不开的。那结果我让你们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还要不要信上帝？我问你们，当我把启示录的这些事情讲明了，你看到这些事情了，基督徒也会遭受这样的事情，你还要不要信上帝？ Do you still want to believe in God? 我告诉你，就算你不信上帝，这些事情还是依然会发生的，它是躲不开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上帝的时候，我们敬拜上帝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得胜的。那些不信主的人，当他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再看启示录16:9、16:11和16:21，你知道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吗？他们咒诅上帝。当这些事情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像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是顺服，我们基督徒是感恩，我们基督徒是以信心坚忍到底，就好像进水之事，就好像德弥弟兄坚忍到底，以信心的来回。但是呢，不信主的他们会咒骂上帝，这就是他们与我们不一样，我们顺服到底。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我要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有可能会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在身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一个其中一个的目的，就是要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所以我们要扶持在我们当中受苦的、受试炼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扶持江辉，你们要扶持乐乐，你们要扶持轩尼，轩尼在另外一个教会，他有另外一个教会的扶持，但我们要扶持他们，帮助他们度过他们所要面对的啊，将来神要大大的赏赐他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很好的见证，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我也不要讲他的名，虽然他没有告诉我。有一个人知道，当江辉受到试验的时候，结果他就放了1000块钱啊现金放在他家的门缝里面，因为这个人知道，如果他把这个钱是透过牧师给他，那他一定是不要；如果是直接交给江辉，他也是不要。但这个的人是非常聪明的，上帝会祝福你，上帝知道你的心，你在上帝的面前有连续人的心，我要在神的面前夸奖你。所以感谢主，我们在恩约教会里面有一些真心爱弟兄姐妹的人，主大大的赐福你们。我们开口，我们来祷告，我们祷告两个的事情，在这适应你们能够明白了之后，当然我们求主耶稣说，让我们免去，不要面对这七印的灾难。但是如果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经历的话，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信心，能够使我们最终要得胜，要得胜。我们好好的，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好吗？我们求主真的不要让我们遇到这七印的灾难，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遇到的话，求主赐我们足够的信心，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他的面。我们低头，我们开声祷告。我们谢了，
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让我们在这活在末世，我们虽然看到许多天灾人祸，我们也会灰心，我们也会善胆，我们甚至也会怀疑主你到底是否是真实怜悯公义善良的上帝。然而主这些话你都很清楚地记载在圣经里头，这些话你都已经透过你的仆人，透过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来告诉我们，也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才告诉我们。主啊，过去我们或许没有去注意这些经文，过去我们或许以为这些是纯属于那些不信的人的遭遇，而神这一切都是错误的认识。求主你今天透过圣灵的引导、圣灵的苏醒、圣灵的警戒、圣灵的安慰、圣灵的保守，让我们继续在这末世更明白上帝你的心意。主你的心意乃是要保守我们圣洁，因此求主你就让我们在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是遇到怎么样的境况，上帝你不但保守我们坚定的信靠，也保守我们圣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最后我再读一段经文，我们翻开腓立比书，我们读腓立比书第3章。 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读第十三节、十四节，很熟悉的经文，只不过我们可能每次不晓得，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十四节 ，Turn to Philippians chapter 3 verse 13 to 14。找到吗？我们要一起读，所以我等你，旁边你帮忙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十四节，找到了，我们就一起读，因为很重要，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我们都需要知道的事情。第三章十三、十四。好，找到，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弟兄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目竭力追求，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往上去得的奖赏。好，这位弟兄姐妹，这里再告诉我们，你过去可能很爱上帝，今天也很爱上帝，但是今天或许你遇到一些困难，上帝过去曾经带领过你，而你也是知道的，因为你已经得过了一些奖赏，你是知道的。但是今天你还会，明天你可能还会继续遇到一些困难，但是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你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因为前面还有一个更好更大的目标跟奖赏。哦，让我们用这段经文彼此的提醒，也要不要贪爱这世界，真的不要忘记上帝的话语，苦难必然会来临，为了是让我们得到更大的奖赏，求主赐给我们信心。 Alright， 好，我们再读第十五节，我们结束。所以我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都应当这样想，即使你们不是这样想，神也会把这事指示你们。求主扶持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尤其是江辉杰还有他们一家，还有德明他们一家，愿主看顾他们，祝福他们。